各位伯父伯母，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圣诞节平安。今天是12月24号，从12月开始的时候是第四个主日，也就是降临期的第四个主日，又刚刚好12月24号是圣诞夜，所以今天晚上我们有圣诞夜的崇拜，是几点呢？8点。所以请弟兄姐妹今天能够来到教会有2次的崇拜。我们圣诞之夜的题目是无声之言。我不知道楼上投影的可不可以把你们投影的设置安置到从我的电脑里面。无声之言这四个字是从英文的题目翻译过来的，英文是两个字 The silence and the sound， 两个配不上一起的字。 Silence 就是静默， Sound 就是声音。什么是静默？现在不是静默，因为我出了一些奇怪的声音。刚才有几十秒的静默，我们中文把它取名为无声之言。英文的题目也很好，因为在圣诞夜众人都喜欢唱的一首诗歌，我们刚才会众们也一起唱了。我们说圣诞夜是什么夜？平安夜。但是这个诗歌原来的题目是 Silent Night， 静默的一个晚上。平安与宁静之间是有关系的。我们人说我最近心中非常的平静，你没有听人说我最近心里很平闹，你没有听人说我的心里面很平轰，闹轰轰，我的心又闹轰轰又平安。我们只会说我们的心里面很平静。现代人很少有的平安感跟声音太多是不是有一些关系？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的手机，不但有，甚至有到一个地步，出了最新的时候，我们马上就想换成最新的，这样子的一个反应。因为我们要用我们的手机在随时随地向世界上任何的方向发出一些声音来。同样的，我们的手机也一直在接受，随时随地接受声音。甚至到一个地步，你把它安置在静音的时候，你还会听到这个吱吱吱的声音。我们少有的平安跟声音太多有没有关系？所以今天早上我就用3段经文来讲无声之言。无声之言的美妙，或者说美妙的无声之言。第一个无声之言是诸天与穹苍无声之言，是在诗篇19篇的1到3节。在这里你看到我有几样事情要讲。第一，诸天，诗篇19篇的1节，我们和合本的翻译的非常好，诸天述说神的荣耀。在英文版 NIV 里面，他用 heavens 复述。可是天不就只一个吗？天不就是只有一个吗？今天我们从小长到大，有人跟说看天上，有没有人会说往哪个方向看？当有人跟你说，爸妈跟你说往天上看的时候，我们不需要父母解释给我们看哪一个天。 一个人在往天上看的时候，也没有旁边的人走过来说，哎，请问你在看哪一个天？因为天对我们来讲就只有一个。那为什么诗篇十九篇的第一节说诸天？为什么用诸天？为什么用诸天？是不是有些时候我们说有一些文字，它里面的字句表达的含义跟我们中文不大一样？我们说人，如果说有一个名词，它所表达的那个物件不是很容易的来定义它，不是很容易的来量化它。不像我拿到一个苹果，我说我有一个苹果，我在那桌上我有三个橘子，很容易去定义它的个数。但是天怎么定义呢？你怎么给天定义范围？你怎么给它定义界限呢？这个很不容易定义，很不容易量化的名词，会不会就用一个复数来表达呢？那这个疑问在十九篇的第一节的下半节就回答了。因为下半节这里说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在同样的 NIV 的翻译里面是 sky 单数，两个不一样的字表达同样的物件，同样的观念。第一节的上半节用复数，第一节的下半节用单数，排除了这个疑问，说哦，是不是诗人为了表达天是不容易定义的，所以用复数？不是不是，这叫做这样子的一个语句，在希伯来的文学里面，在希伯来的文字里面，特别是诗歌体，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结构，这叫做平行子句。而这个第一节的上半节跟第一节的下半节就是同义平行子句，上半句跟下半句用不一样的语句来表达同样的意思。下半节穹苍单数 sky 一个综合性的表达，传扬它的手段。上半节诸天，好多好多的天，述说神的荣耀。三千年前的诗人凭肉眼看到好多好多的天，你看得到吗？美国太空总署用特别的太空探测的望远镜，现在估计，我不知道你今天看天，你看的天的范围是什么？地球是在银河系里面的一个行星。假设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天就是银河系的天，美国太空总署估计宇宙有200个 billion 的星系，一个 billion 是10亿，200个 billion 就是2000亿。美国太空总署说他们估计宇宙可能有高达2000亿的星系。什么是星系？星系是许许多多的星球、星座与行星，借着一个共同重力维持之下，而又相隔于其他类似体系所组成的，叫星系。我们现在的科学发达到一个地步，美国太空总署说有将近2000亿的星系在宇宙中。一个星系里有多少星球？估计在银河系，我们地球所在的银河系，同样的 NASA 的估计，在银河系里面有400个 billion 到500个 billion 的星球，4000亿到5000亿。你拿2000亿，将近2000亿的星系，每一个星系里有将近5000亿的星球，2000亿乘5000亿，这是诸天穹苍无声之言的美妙。不但如此，请放下一段，述说
十九篇的第一节到二节，这里说的诉说，是 NIV 的翻译，就把他的这个诉说的这个表明出来 ，declare 宣扬，诸天在宣扬。换句话讲，这个说不是那种窃窃私语，小声的讲，除了两个人之间听得到，别人都听不到了。乃是一个 declare， 是一个宣扬，高高在上的，不是我们低着头偷偷的跟另外一个人讲。当然从天来讲，他低头或不低头对我们来讲是没有什么差别的，天就是高高在上，所以他说的时候就是宣扬这么的伟大，不是窃窃私语。你有没有玩过窃窃私语的那种游戏？一字排开，游戏的开始有三队都排开，主持游戏的人给第一个人一张纸，上面写的是同样的一个句子，每一个队都是同样的句子。游戏的规则是第一个人转过身来，要用第三者听不到的声音在他的耳朵边窃窃私语，嚼耳朵的跟他讲他刚才看到的那个句子。主持人还派了三个人在那边检查，接近靠近他们讲话，好确定他们说的声音真的是第三个人听不到。第二个人听到之后，只听一次，听到之后转过来对第三个人讲，第三个人听到转过来第四个人讲，到了最后一个人第十个人的时候，要把他所听到的句子大声的说出来。这个游戏的结果好玩的地方就常常在什么，我们中国人说牛头不对马嘴，窃窃私语。诸天穹苍不是这样讲话的，他不是窃窃的私语，他是宣扬，而且他是不止息的在传扬，所以才会说这日到那日发出知识，这夜到那夜发出言语，不止息的在讲，不仔细的在讲。但是诸天穹苍无声之言之美，就是除了第一节到第二节之外，请放第三节。第三节说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这还是平行子句。第一节第二节跟第三节还是平行子句，但是是所谓的反义平行子句，不止息的宣扬，但又无言无语，无声音可听。这个无声的宣扬，无声之言，太美妙了。我在想，如果2000亿的星系乘以5000亿的星球，每一个星球发出一次我们手机的震音，一个发完之后下一个也发，我在想，我不知道你们，如果是我的话，不要几天我就会精神失常，甚至于崩溃。这是诸天穹苍无声之言的美，在高天之上，而且不只是一个星系在宣扬，2000亿的星系在宣扬。我们的手机的塔台都是设在高高的地方，所以这2000亿的星系不止息的传扬的结果，就是宇宙万有之间没有一个角落，没有一个空间没有收到这个讯息。不像有时候我们拿起一个手机一看怎么样，摇一摇还是没看到，再敲一敲还是没有敲出讯息来，哦 T-Mobile Verizon 就不会这样子。不仔细的在宣扬，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罗马书第一章20节才会说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叫人无可推诿。明明可知到什么地步？
万有之间没有一个角落漏掉，没有一个死角没有收讯，没有一个时间供电的系统出了问题，电池没有电了。不止息不断的在宣扬，但也因为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所以到了罗马书第一章二十几节的时候，才会说出另外一个让我们很诧异的地方，就是人故意不认识神，故意不认识神。这是诸天穹苍无声之言的美。第二个是两月之间无声之言。刚才大端长老带我们念的是马拉基书第三章十三节。为什么说两月之间无声之言呢？请按一下，因为马拉基是旧约最后一位先知，他是在公元前五世纪的一位先知，从他到施洗约翰出生之前，神不讲话了，突然之间静默了，不出声音了。如果诸天穹苍无声之言是在讲宇宙一直在发出一个没有声音的讯息的时候，现在是讲时间，四百多年没有声音了，不讲话了。为什么？为什么两月之间有五百年的沉默？因为在马拉基书里面有一个一直出现的一个画面，就是耶和华说话，他乐意说话，因为他知道人需要听到他的话。但是每当耶和华一说话之后，世人犹太人马上就回嘴，马上就回他所刚才所讲的话。也就是说，每一次神讲的话都被人讲的话淹没了。我刚才提到栾长老请大家读的是最后一次这个画面，但在马拉基书整本书里面，你发现我找到的，请同工列出来让你们看到。马拉基书第一章第二节，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第一章的第六节，第二章的十三节到十四节的上半节，第二章的十七节上半节，第三章的第八节上半节，跟第三章的十三节，你看这里并排的，耶和华却说，你们却说，你们却说，你们还说，你们还说，你们却说，你们却说。每一次神讲话，人都用他自己的言语把神所说的话淹没起来。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在何事上爱我们了。夫妻之间或者在家庭里人际关系里面，有没有过这样的情形发生？有一方带着一个要和解的意念去跟另一方的人讲说，我们不要再吵了，你知道我是爱你的，你什么地方爱我，不要吵了。孩子，你知道爸爸是爱你的，你什么地方爱我。这就是这个画面，每一个 invitation， 每一个邀请都被拒绝，每一个叩门吃到的就是闭门羹。这是马拉基书，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下面这是上帝的回答，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不以扫，或者说恨以扫。神的拣选，神的启示，对于上帝的认识的开始跟持续，是神爱以色列。有一个神学家他这样子讲过，他说，当伟大无穷伟大的神创造了伟大的万有之后， 就产生了一个必须的、不可断缺的需要，就是神的同在、神的启示、神继续的自我启示。因为如果没有神的同在，没有神的自我启示的话，在人眼睛所看到的这一切，我们所看到的麦克风，我们所看到的这个 music stand, 我们所看到的电脑，我们所看到的树，我们所看到的石头，我们所看到的一切，我们测量出来的2000亿的星系，每一个星系里面有5000亿的星球，所看到的一切，人就再也没有办法用一个宏伟伟大的眼光去看，所有的东西都被缩水在眼前所盯的那一点点。神的同在与神的启示，对神认识的开始与持续。第二个，敬畏我的在哪里呢？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接下去在第七节，你发现先知在这里说当时的以色列人用污秽的食物，用带着残疾的祭物献在耶和华的殿上，献在耶和华的坛面前。你发现第二个跟第五个是一个对应，第五个是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八节上半节，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原来的圣经的供物没有，上帝说你们竟来抢我，上帝变成一个被人抢的，被强盗抢的对象，然后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下面那边讲的话就是讲到在律法里面说人应当把十分之一的供物献到神的面前。我在感恩节前讲的那篇信息，感恩奉献三部曲，到后来讲繁琐，讲顶撞，神讲一句，人马上把它顶回去，不论耶和华说什么，都被人所讲的话淹没住了。在这样子的画面之下，此时无声之言岂不是比有声更美好，更有需要吗？不仔细的争执，一轮又一轮的指责，一波又一波的抱怨，然后有一方说我沉默了，岂不是要让我们珍惜吗？岂不是要让我们珍惜那个沉默，那个无声之言？是的，沉默是还有所表达，所以叫做无声之言。沉默是有所表达，表达待续 to be continued, 等待继续的发展。但它的可贵就是因为它在表达待续，等待继续的发展。它的可贵就在于有一方沉默之后说，我退让，好让你也有可能退让，提供一个空间，提供一个可以产生省思的空间。我不知道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个性里面，有些人的个性是不大一样的，有时候听到夫妻讲一些事情，我心里面就在想说，这两个不一样的人的个性放在一起是很好的事情，但却不是这样子被看的。所以有些时候有些人说，他今天这样讲，在日常生活里出现这样，今天这样现象，那一方沉默了，他不但不珍惜，他甚至于说你越不讲越要怎么样，越要你讲，而且不但有这个讲的时候还卷袖子，这个卷袖子并不是要动手，乃是要今天我们两个打开天窗说什么，说亮话，今天非要你讲，咱们俩打破砂锅怎么样？问到底。各位弟兄姐妹，
我不可以跟你们稍微请求一下，拜托啊，打破了的砂锅是没有底的，打破了的砂锅是没有底的。
上帝的沉默相对于人的多言多语，到一个地步淹没了神的话。上帝的沉默给人一个呼吸的空间，人的多言多语带给每一个人窒息。人的多言多语的杀伤，上帝的沉默提供一个愈合的机会。人的多言多语多到一个地步，你们小时候有没有看过卡通？也就是说画一个卡通人物，一个特别爱讲话的，每一个人讲话的时候它上面是一个圆圈，对不对？也就是说卡通画线上面那个圆圈不是你我所认得的字，是加减乘除一大堆奇怪的符号。为什么？因为已经到听不懂的地步了，已经到无法根本没有办法辨识的地步，像是一个愁云惨雾，让讲的人跟听的人什么都看不到了。
而上帝的沉默为了要显明，为了要澄清，为了要使这样子一个愁云惨雾可以明朗化。因为这个沉默的上帝，他的气息还在这当中。
神的话给人喘息的空间，愈合人的伤口，澄清人的冤情。
我觉得最好的例子就是在约伯记。约伯记整本书几乎都是人在说话，从第二章开始你就发现约伯跟他的三个朋友就不停地说话。因为约伯在一连串的打击中哀伤痛苦，然后他的三个朋友就开始来劝慰他。一开始似乎是为了劝慰他，但是在他们所讲的话里面有一个暗示，有一个暗指，就是说你受这个罪一定是因为你犯了什么样的罪。所以约伯听了这个之后，他掏心挖肺的说，他说我犯的罪不至于到我现在受的这种痛苦的程度。这一下不得了，这三个朋友就开始不停地讲，不停地不讲，而且是一个接着一个指控约伯，从第二章第三章开始一直就是这四个人之间的对话，到31章，四个人讲了整整30章的话。圣经上记载约伯不说话了。然后就突然间发现有一个在旁边一直不吭声的一个人，你本来以为他不会这么愚昧的一个年轻人，他叫以利户，他就开始了。从32章开始就是以利户说话，而且你如果回去读的话，你会发现，我请弟兄姐妹特别注意，以利户一开始就跟以利亚跟以利沙一样，以利亚以利沙是大有能力的，以利户也是一样，所以他一开始就讲了6章，32、33、34、35、36、37通通是他讲，他一个人讲。而且他讲到后面很有意思，33章第一节他讲了一章之后，他在这里突然之间，约伯啊请听，哎呀你看约伯在这种疲劳轰炸之下只想蹲着说，拜托拜托让我安静一下，他说约伯请听。34章以利户又说，35章以利户又说，36章以利户又说，一直说到37章结束了。而在这过程中，上帝一直是沉默的，无声之言。然后上帝说话了，他只对约伯说，他只对约伯说。然后你就看到一个被愈合
伤口被愈合，冤情被澄清的约伯，无声之言的美妙。这是两月之前无声之言的美妙。第三个，请通通按一下，是撒加利亚无声之言，路加福音第一章18到23节。一个本来会讲话的人，突然之间变成不能说话了，何来之美？哦，我们请同工放一下一段经文，这是马拉基书3章1节。在这里先知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他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对，神沉默了400多年，但是上帝说，我要差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请同工按下下一段，这是在路加福音第1章8到13节。撒加利亚按班次在神面前供祭司的职分，照祭司的规矩致谦，得进主殿烧香。烧香的时候，众百姓在外面祷告，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坛的右边向他显现。撒加利亚看见就心慌害怕。这是一个祭司，这一段是记载施洗约翰出生的故事，这段是记载在上帝的旨意当中那所差来的儿子之前为他预备的道路的那一个人要出生的事件。撒加利亚惊慌害怕，这里面讲到忽然进入他的殿，是不是讲这件事情呢？是不是这就是这个事情的应许呢？还是说这是这事情应许的开始？天使对他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以利沙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这是施洗约翰的诞生，这是降临期之前的另外一个故事。为什么他要变哑巴？向他显现，突然之间，我们说他是祭司，他是被神分别出来的，他对于这一个特别的职位跟身份，他对于上帝的作为，他对于上帝的神性，应当比一般人多一些了解。他是不是应该懂马拉基书这里所说的呢？神的使者会突然显现，所以他一发生这个现象的时候，说：“哎呀！”这跟我读圣经的结果是有关系的。他应该有期盼，而他现在却不信，居然不信。对，我们刚才读在路加福音第一章18到23节的时候，有讲到因为你不信，但是不信的内容是什么？不信的内容，他说你的祷告，你的祈祷主已经听见了。接下来说什么？你的妻子以利沙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意思就是说他们夫妻俩祈祷生儿子的这个祈祷被听见了。哇，有人就说，那难怪啊，这个祭司在献香的时候还祷告自己要生儿子，就像我们小时候看到公家机关办事的人用公家时间办什么办私事，所以要罚他。我觉得倒不是说他在公家时间办私事，而是什么时候的祷告。撒加利亚跟以利沙伯什么时候祷告，或许神给他们孩子，他们两个人这时候已经年纪老迈了。弟兄姐妹，你们知不知道我们的祷告会因为时间而改变的？我们祷告的心情会因为时间而改变，我们祷告的内容会因时间而改变。你30岁时候的祷告，你到70岁的时候，你很可能不会再那样祷告，甚至于有人跟你说你30岁的时候曾经那样祷告，你说哦，有吗？
你觉得一个六七十岁的人会祷告神给他一个孩子吗？我不晓得，我就人世间的这个人情，今天如果你隔壁家一个阿姨或者一个伯母，我用伯母好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在我们中国人用的语句里面，伯母跟阿姨有差别，伯母就是比阿姨还要老一点的才会叫伯母，对不对？所以有一天我本来人家叫我什么，我就很羡慕查经班的，查经班的不管是什么银发没头发的都叫哥啊，那只有我们这些不行，所以我们从叔变成伯了。假设你家隔壁有一个伯母，你说哎奇怪，他的脸色不大对，你就说伯母啊伯母啊，你最近气色跟前阵子不大一样，他说我害喜了。你会说什么？你这不是害喜，你这是害臊。都引发出了，哎呀，多难为情啊！什么时候的祷告？人过去说的话，自己都忘记的说的话，神说我听见了，而现在是神说，是我说话的时候了。撒迦利亚还要用人的话来淹没他。很明显的，天使打断了撒迦利亚所说的话，不让他再讲下去。为什么？因为下面还会有什么话呢？我二三十岁时候求的时候没有孩子，为什么这个时候给我孩子呢？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都已经87岁了，我参加他的毕业典礼，人家说你的曾祖父坐在那里。突然间打断，告诉他你闭哑口不说话，直到这是成就的日子，暂且享受无声之言的美妙吧，暂且少听自己的话吧，暂且少听自己怀疑的声音，少听自己抱怨的声音，少听那些沮丧的话，少听那些闹哄哄的话，少听那些的声音，让人精神要崩溃的声音。然后就可以听到上帝心中的声音，少听我自己心里面的声音，我就可以听到享受上帝心中的声音，直到这是成就的日子吧。善良、纯全、可喜悦的声音 ，good、pure。And pleasing， 无声之言的美妙，诸天穹苍无声之言的美妙，两约之间无声之言的美妙，撒迦利亚无言无语无声之言的美妙。我们低头，